前前后后花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从建筑系可能会去事务所，然后到剧组工作。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大家好，我是博翔。我就想说，不要再说一些很艰涩的建筑话题，要不然我们的听众都跑光光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相信听众们应该也追了不少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那其实，在追剧或追电影同时，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也可以从电影中去取得许多设计的灵感？那史蒂芬·史皮伯就曾经说过说，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艺术载体，它启发人的思维还有想象力。那这一点其实跟建筑设计算是不谋而合吧。建筑跟电影听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同时都是将概念转化构筑成一个真实的过程。那建筑在电影中常常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让影片的制作人可以从中置入各种角色、生命和不同层次的感知。那一个建筑场景怎么从我们生活常见的面貌变成电影中那样奇幻的世界，这就是需要经过影视产业的美术组的巧手咯。所以这一集呢，我的来宾是我高职的学妹，那她在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就成了一位自由的工作者，在影视业里面担任美术组的职位。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施佩仪。
你刚刚讲完那一段，我突然觉得哦，原来我做的事情有这么艰涩，
真的没有，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必须说，这大部分的建筑人应该都没有想过说，哎，毕业了之后自己也可以去电影产业里面工作，嗯，因为就觉得说一定是要什么相关的学科嘛，才有办法进去。嗯，那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彰化人，住台北，26岁，女的，知道吗？
你是云科大建筑系毕业的嘛？对不对？
云科大建筑系毕业的。
对对对 对，所以是你现在从事就是这种影视产业的美术组大概几年了？
目前到现在，今年第四年。
今年第四年，就是一直呈现是这种自由的状态。
对，自由。
为什么不绑定说某个剧组或是某个工作室？
这个就是 in house 嘛，像你这样的说法。嗯，但是。我从一入行开始，我本来就是以自由接案的方式在做这份工作，然后你也会发现，一进去之后，里面的他们这个产业，他们并不是像外面你在人力银行上面，你可以找到关于剧组的相关工作，剧组大部分都是互相介绍来的，所以人才产业的需求其实很封闭。那我们可能做完这个案子之后，前辈觉得你不错，他就会把你拉拔到下面那个案子。
OK，
对，所以就会觉得现在目前这样的工作方式你也可以接受，你就不会特别想要进去公司，因为进去公司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Oh,
你甚至你的放假时间跟工作时间都会被绑在一起，而且你工作环境也不会那么自由。
嗯，所以现在变成说，现在自己是自由工作者的状态下的话，你就还可以去挑案子，想说啊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我喜欢，我来做一下。这个我不喜欢，我就说哦，刚好最近比较忙。
对对对对对对，哦，这个里面有前辈我不喜欢，算了，就可以这样挑啦。
哦 ，OK OK， 所以可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变成说薪水相对起来比较不稳定嘛。
确实会，但因为评比之下，还是会觉得，老实说，进去 in house 薪水。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嗯，那我倒不如会希望我自己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而且其实自己接案的话，薪水你可以自己谈，
哦，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讲说，其实我现在的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位置，对方就会愿意给你多一点。但是你进去公司，你就会变成像自己现在在公司就会有分年资嘛，
对，
做多少案子你才能升上去，
是没错。嗯，那我们现在稍微倒带一下，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点就让你会觉得说，哎，我要从一个建筑系的建筑人然后转职成为一个影视业的美术组的这样的角色。
哦，我先问你哦，嗯，你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社团吗？
有。
你参加什么社团？
是一定要在节目中讲吗？讲起来有点害羞。
你有讲过吗？节目中有讲过吗？
没有。
那你讲一下啊。
青山大使社。
很棒啊。很棒啊。
就是那个女生穿旗袍，男生穿西装，
然后要走秀，
就类似像走秀那样子，
抬头挺胸，随时都很有自信。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角色。
那你们社团会很忙吗？
我们社团其实蛮忙的，因为要出勤。对，所以就是说，就是有任何学校内或校外的这种不管是活动啦、颁奖典礼之类的，然后就会有邀约来，然后就是要分派，就是谁负责什么部分，然后就是要几个人 这样子的。嗯，对对对。
那你的同学有没有曾经跟你讲过啊？建筑系那么忙，卖点卖不下，有诶无诶这样？
其实我在建筑系里面一直都是个特例，就是我从大一进去之后，我就开始加入社团。我除了加入社团之外，我自己另外又还有另外一个跳舞的社团。
哦，你有在跳舞哦？
之前阴错阳差被抓进去的。对，所以我其实不得不说，就建筑课业之外，我有很多很多的外务。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曾经被我们设计老师警告过。他就说你再把自己安排那么多外务试看看，就把它当掉。
差不多就是像你这样，老实说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热爱看电影，或者是对于未来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其实会进入影视产业也是大一的时候就帮一个学长枪模，然后枪模的时候我们不是会闲聊吗，我就先问他说，欸，学长，那你有参加社团吗？就是大一新生嘛，就很期待以后有什么大学生活多彩多姿，
大学都多彩多姿，
对，
夜唱夜冲，
对，然后参加很多社团这样，结果他那时候就在割模型嘛，他就突然看我就说，啊，你要参加社团？建筑系那么忙，哪有时间参加社团啊？这样，哦，他当下那讲，我就想说，哦，我好像是一个还没准备好当建筑系学生的一个小毛头，这样。
是，你是。
而且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回他什么，就是一个学妹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学生活或者是建筑系的
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回宿舍在那边想，我就想说，就是我大学四年就是都只能待在建筑系嘛，大学不就是为了要博学广泛的学习吗？那，如果我就继续被我的科系局限住，那我就跟读一个高中没什么两样啊。我那时候就把他这句话放在心上，毛起来玩社团，毛起来玩。然后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各式各样参与。
是，
像学校的信箱，他不是会很爱发一些什么校外啊，有什么活动、培训营啊，提供给学校的学生去参加，自愿参加也可以。我那时候就狂丢，只要看到免费全丢。
哇塞！
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有参加到蛮多什么影像培育营或是课程。然后刚好我二姐那时候她要创一个婚礼企划工作室，然后她需要有一些人帮她做记录跟可能以后的形象广告，我就兴趣帮她剪一些东西，就突然开始觉得，哎，这一份产业好像其实蛮特别，而且好像是未来我也有机会可以进入的一个领域。
可是剪片的话比较偏后制吧，
对对对，
可是美术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是跟你们之前大学一样，就是单纯只是对一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兴趣，然后借由参加很多东西，然后觉得在里面有得到成就感，对啊，就跟参加篮球队然后喜欢打篮球一样的感觉，是一直到后来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展到真正毕业之前，中间不是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开始蹦蹦飙飙想要去问说，啊，
哪边事务所可以去。
对， 對，然后学长，那个你们事务所薪水多少可以问一下吗？后来发现建筑系学生超不值钱，
真的。
而且你花了那么多钱在读书，我明明读一个公立学校，妈，我一学期的花费跟私立的差不多。
其实模型费加一加其实真的蛮高的。
对 啊，
對啊，我就是四年下来我基本上没存到钱。
对，
而且我妈还一直问我说，欸，你到底那些给你的钱到底去哪里？
对，
我说吃跟做模型没了，
然后
印图，那一次印就几千块几千块的喷。
那你妈可以理解吗？
她还是就每次都会问一次。
我觉得
一般的家长其实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要做模型要花那么多钱，她看起来就是只是纸板粘一粘而已。
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妈也是觉得就是啊，反正也没关系啦，就是女儿需要嘛，我就给她钱，但不知道毕业的时候他们家长也都是会觉得啊，阿盖，我早间就是坐伫办公室啊，所以恁去安尼画图安尼，这送的哦，送你安尼。
对啊，送，然后薪水又高。
对对，以为建筑系毕业都这样，但其实根本你跟那些学长什么老师讨教之后，你根本就知道，我们一进去是帮别人画图啊，加班是常态啊，薪水又低。你知道一开始我刚毕业的人听到这一段话，我就觉得，我对于新的人生阶段完全没有向往，真的完全没有向往，就是不觉得我自己，哦，要进入社会职场很兴奋。
嗯，因为你其实自己也是有去经过像是上海的那个什么室内设计公司嘛，对，所以其实你也是有在建筑产业中待过一阵子。
对对对。
然后之后才毅然决然的决定说我要转行。
该是说我那时候是先觉得有点绝望而且你看我们高职读了三年也是建筑科嘛、嗯、然后大学读了四年七年
对
我把七年的时间都花在建筑上面结果一出社会又知道自己起薪那么低、嗯、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去玩点其他事情反正既然我起薪都很低了那我干嘛一定要现在就马上进入建筑业有点类似像那时候国外不是很流行什么 take a gap year
对对对
那种形式
没错
我那时候就先回想说自己在课业期间我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事但是因为要做课业所以我没有时间深入、嗯、然后那时候想一想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邀请一个学姐回来演讲然后那个学姐是、做电视美术
电视美术 OK
我是第一次知道那有原来有这种职业但是老实说当下听演讲你根本就有听没懂知道他讲的很详尽但是毕竟自己不是产业的人所以你其实没有很了解的我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我就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马上
密他吗
应该是说找了一个我根本就不熟的老师帮我牵线给他学姐也很快速的帮我牵线给一个剧组前前后后花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从建筑系可能会去事务所然后到剧组工作这样
哇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突然的转变
对很突然
可是你自己本身内心中也觉得说你已经准备好要去做这样子的转变了
就是想说去玩因为说不定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只是因为还没有进去而已、嗯、那我与其无知那我倒不如就自己就先投入其中、
就是、体验看看
对
对
对, 对
那你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个影视产业的美术组的这样子的职业环境跟你原本预期的有没有落差
哦差超多、啊、
差超多
因为老实说这个产业它像我刚刚讲的它就是互相介绍比较多
对
所以我们进去的门槛其实并不高加上我那时候会那么顺利进去是因为我是以一个没有薪水的实习生进去的一开始进去是陈设组陈设组就是负责要找道具找东西的人
是
你要说进去的落差吗因为我本来就对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太大的想象、嗯、只知道我们以为都是在摄影拍片
是
但才知道说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分工可以做这样、
嗯、那你可以跟听众们大家叙述一下说在美术组主要做的工作是哪一些
美术组下面可以细分很多组别那这些组别大致会分置景组、陈设组、现场组、特殊道具组、平面组、质感组等等等等依照电影、广告、MV 规模大小会有增减那如果是先以大概来讲的话像置景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里是一个录音室
是
我们会把这个墙面盖起来不可移动的东西都盖起来盖、嗯、起来之后陈设组会根据剧本的需求男女主角现在坐在一张录音室的桌子上然后有麦克风有灯有其他的任何陈设物品他们就会搬进来
OK 他们就要找那种适合在这个环境或者是适合这个剧本氛围那个时代的一些比如说麦克风或者是耳机之类的他们要去找这些东西然后放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对对对就做陈设
对, 对对对
然后现场组就是像假设我们两个是男女主角那他们进来之后大队摄影进来之后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笔然后纸就是负责做这个演员手上会有动作的道具
假设变成是一个打斗戏然后会有很多纸飞来飞去的话、嗯、他也就是现场组的要去做处理这样
通常会但是陈设组也都会其实陈设组跟现场组他们都会互相切应该说每个组、嗯、他们都会依工作量的大小去切说哎、欸，那这个东西谁要负责谁要负责、
嗯、
但是通常都会一起做然后可能陈设组准备纸屑
对
准备纸屑完之后现场组负责撒然后撒完第一颗镜头觉得嗯好这个量 OK 那陈设组就会觉得好那剩下的如果要 reset 的话就是现场组你们 OK 两个人就可以把
东西弄
好對
再扫一扫然后
再丢一次
對對對再丢一 次,
丟一次对然后陈设组就会继续去做下一个景
哦、oh, OK 那特殊道具组的话就是假设说这个录音室打斗打斗打然后变成恐怖片的话要开始流血
应该是说会有特殊道具组都是比较类型片
何谓类型片
比较常见的类型是像科技然后或者是需要有一些恐怖然后 不常见然后也不便宜的道具，然后需要有人去做翻模或是做新的方式新的功法去让它可以给演员使用。
是
因为假设今天演员需要用一个石膏去打人，我不可能真的用石膏啊，特殊道具组工作就是在这里，就是把那个石膏做得像石膏，但是它其实是软的，然后可以打人用的。
哦，所以它可能假设它是软的，然后打下去之后，它又可以碎这样子。
对对对。
哦 ，OK， 哇，所以这真的其实这美术组就是每个人负责的工作其实差异蛮大的。
对。
那你自己主要负责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我是先拍电视剧，就是做陈设组。而后就会接一些小的案子 MV 啊广告，它其实编制很小，所以我可能就是陈设跟现场一起兼。之后因为其实你是建筑系毕业的，在制景组其实蛮吃香的，因为制景组在做的事情都是硬体的，包括连跟工班沟通也是，我要用什么工法把这里盖起来。
就是一个电影它是要去自己去制造某一些场景或环境的时候，制景组的工作量就变得很大。
通常会有制景组，应该是编制，然后预算也很大的电影，所以才会需要用到制景组。
哦，所以一般如果是小编制的话，就是陈设跟
现场
就结束了。
对
，OK， 所以就比如说像是这阵子有一个公视的电视剧，什么《天桥上的魔术师》，他那个话就是需要到制景嘛，因为基本上他把他整个光华商场盖出来了。
对，从无到有。
大概有懂概念了，所以其实如果假设说像你自己是建筑系毕业的，就是你在制景组这边其实也是。相对起来很吃香嘛，因为基本上你对于不管是工法或是设计图上面的是你是比较有概念的。
算是，你其实可以想象美术组它就像一个大型的建筑师事务所，我们根据业主提出来的需求去做到他想要的建物跟他整体的设计。
广泛的去看一些电影作品的话，其实对于你在做一些美术组的工作的话，其实应该相对起来是有帮助的吧。
哦，超大。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跟导演确认他的需求的时候，不可能只是用讲的，我们一定会做一些图片的参考。那这些图片的参考其实你不能只是单纯只是用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整部电影，你应该会是用更多不一样的电影去让导演做参考，因为这里面才会有所谓的灯光、摄影、美术他们一起并起来综合要说的话。
灯光组要怎么打光，或者是说镜头怎么跑，其实你们有时候也要去给一些 idea 或想法这样子。
比较大的编制会有一个位置叫做艺术总监，其实通常艺术总监的程度他们是会跟导演做平行的沟通。对，就是他们根据这个剧本然后细读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拍更容易展现出这个剧本所要传达的东西。
就是导演他自己脑中有个画面，然后艺术总监他脑中有个画面，
对，
然后彼此去做调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多看电影当然是一定有帮助，就跟做建筑一样，你要看更多的作品，你才知道你自己做的设计有没有跟上时代，或者是有没有符合大家的需求。那么你会分三季啊？
稍微有点转换的时候，就会把它分开。就比如说像是因为第一季的话我原本叫做 Z 佛面，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改名叫做建筑家，所以就换一季，然后第三季的时候是因为开始跟台建合作，对，那我觉得是说就是那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就把再把它断一次，然后从变第三季。那我有点好奇是说，就是你像在自己在这样电影产业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要怎么样用电影去说一个城市的故事？
电影系毕业的或者是一个导演，他来回答的话一定会回答的比我这种半路出家的还好，毕竟我并不是从一个学术领域进入到这个产业的人。但我们可以以用建筑的角度去看电影，有一点类似像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不是会画 3D 吗？
是。
然后画完 3D 之后，我们可能会把小人放进去那个空间里面，看看里面的空间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期待，包括里面的色感、尺寸大小还有光线。电影跟建筑他们其实都一样是在说故事的人，只是他们用的是不同的媒介。在电影里面他们用的媒介其实是镜头嘛，
是，
但这个镜头其实也是空间的一种，
嗯哼，
所以我们都是在 有限的空间里面呈现出讯息，然后这个讯息要怎么样被观众阅读，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嗯，
在建筑设计上的时候，我们是会去设计说，哎，前景、中景跟后景。
对。
那其实，在镜头设计上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层次去做设计。而且空间上的话，可能就是一直一进一进一进。那其实，在电影的话，它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叙事性的嘛，所以它其实也会有一个镜头，然后带到下个镜头，带到下个镜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叙述的这样的过程。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样子的空间的操作手法，就让我想到有一个美国建筑师，他叫做 Frank Lloyd Wright。著名的著作就是落水山庄，很特别的设计手法就是它会把空间去做压缩跟开放，这样子的对比就去创造张力。那其实在一些电影上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操作嘛，
对对 对,
对，就是可能是不管是光影或者是空间上，就是有些给你一些比较紧缩的感觉。
对，就是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啦。你刚刚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类似像空间序列？其实电影也是啊，我今天要给观众一个比较紧张的感觉，我可能一开始是用长镜头，然后你看到的东西都小小窄窄的，你好像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是什么，
是
这个镜头给你的感觉就会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如果很空旷的话，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感觉。这个东西跟你刚刚讲的空间序列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到说 哪几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空间叙事上其实是还蛮有意思值得一提的？
如果我会以建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自己蛮喜欢切夫预谋。
切夫预谋，
对，他的英文是 The Skin I Live In。
为什么你会想推荐这部电影？
我先不以我比较不擅长的镜头的叙事来讲，他在美术的设定上面你可以看到蛮多好玩的东西，因为包括像他有一个场景是在地下室，地下室又是一个实验室，可是他这一栋建筑是砖造，所以等于是我要在一个很旧的东西里面放很新的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呈现出来，然后让观众看得舒服，然后又符合建筑应该要有的逻辑性。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我都觉得蛮好玩。嗯，色感跟一般我们看到的电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感受。
嗯，
对。
说到颜色，就是一些感受或颜色上的话，就是部电影叫做《怪胎》。
嗯，
其实它的颜色跟它的美术就是蛮特别的。
对对对，
对，就是特别的鲜艳，就是那种高对比的感觉。嗯，然后就是都是那种就是单一颜色这样子去做拼贴。
对，有点类似艾米丽。
哦，有点类似艾米丽这样子。
对, 對,
對, 對，而且那部片也很特别，他是说他听说他是全程都是用 iPhone 拍的。
对啊，對，很猛欸，
真的很厉害欸。2020的年尾其实有很多部很精彩的电影的著作嘛，对不对？
嗯，
因为像比如说像是孤味、亲爱的房客，
对，
然后他们场景整个设定在基隆那边，自己觉得这亲爱的房客他的镜头其实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转换。
嗯，
对，就是他也是以一个城市故事为主体。嗯，所以他就是在空间的选点上其实也蛮特别的。
嗯，
那最特别的一部片的话就是记忆中你也有参与那部片。就是无声。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做无声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是美术上面的一些经验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敢看。对，因为 在你跟我讲说你有做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我也不是很敢看。
不敢看可惜了。
对，但是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说，哇，真的是一部很厉害的电影。
我们从一开始想要设定的应该是会比你们现在看到的更沉闷一点。
哦，因为我听说他一开始是说不想上字幕，就是完全就是手语嘞。
哦，是哦。
原本导演不想要上字幕。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那部电影他原本三个小时长，所以就变成说有点像自纪录片一样。
嗯，
然后他们是想说观众可以自己去借由画面去体验出来到底那部片想要讲什么。
嗯哼，
对。
嗯，有一部电影叫做过于喧嚣的极境，过于极境的喧嚣，我有点忘记那个片名了。
嗯，
但大概是以那一种痛调我们在做这部电影。那时候一开始应该是导演跟美术总监跟美术指导他们设的一个痛调，所以会比较倾向于那部电影。它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完全没有台词、没有字幕、打手语的一个电影。虽然都没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看完是很精彩的。
就让我想到说，就是有一部电影，就是也是建筑系好像必看的，叫《大都会》。
嗯，
对，然后那部片它也是就是只有画面，完全没有台词，没有声音这样子。
嗯，
对， 就变成说你要很认真的去看那部电影，然后从画面中去截取讯息。嗯，那我有点好奇是说，就是无声这部片，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应该会看的人都看完了，没有不会看的人，基本上被爆雷的也没关系吧？不要给我一星负评，谢谢。那我们就来聊聊无声这部片好了。它的主要的场景，它其实就包含说像是老旧的校舍、它的校车、走廊、泳池、天台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是比较偏向是场景组他们去找的嘛，所以不算是你们美术组的工作，
算是导演在剧本里面有提及。制片组下面会有一个角色叫做外联，然后外联他们会根据剧本提及的东西去找符合这个剧本需要的场景。
那美术组的角色主要是什么？
当他们找到他们觉得适合的场景的时候，会带美术跟导演啊、摄影、灯光去看景，看景完觉得哦适合，这个适合的程度到底到哪里，其实通常都不会是真的超级刚好符合剧本里面的样子，有可能只是环境，或者是有可能只是它的空间的尺寸而已。美术主要做的是把它这个环境设计的更加符合这个剧本里面的样子。
无声这部片里面其实有几个场景，就是包含说像是废弃的体育用品室、或是像是一些坑道之类的。那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的美术的处理，让它看起来是就是让人觉得更加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我们这一组其实有分两组陈设组啊，场景就会分两部分，不会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所有的场景。
OK，
对，如果那个场景像是你刚刚讲那个山洞，它可能里面本来没有东西，我们就想办法从学校找了一些就是
坏掉的，
对对，坏掉的桌椅，对对对，
丢进去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在那里面还会有一些我们想要设定的符号。
有哪些符号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我现在忘了，真的太久了。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是张成的宿舍，不是上下铺吗？其实那里根本那时候完全没有东西，所以其实那些床铺什么也都是我们另外从其他地方找来的。然后有一幕是张成砸小光的桌子，
是
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既然他要砸，而且我们其实有可能需要 reset， 所以，那我要给他做一些砸了会很有爆破感，对对对的东西。我那时候就买了那个乐高。男生的符号其实会是那种球鞋啊，或者是比较机器人的东西，对。然后我就做了很多乐高，花蛮多时间的，然后结果一下子就被他全部弄坏了。可是其实效果蛮好，因为东西啪啪啪这样被丢出来散开的时候，它除了有视觉上面的冲击，还有声音，
就为这个片段去增加了很多其他的音效。还有哪些场景是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还有化妆舞会，
那个内幕应该做死你们了吧，那些面具啊、服装啊什么之类的。
还好面具大部分交给造型组做设计，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只做了一个，然后那一个是你们有发现那个铜像是两只手吗？两只手，然后
铜像
还是其实没剪进去。
我知道，就是他们一开始在对着那个铜像去
吐口香糖
的那一个，
对对 对, 对，那个其实也是做的，
哦，那是做的，啊，
那是假的，里面其实是宝丽龙，
哦，真的假的，
等等，
看不出来耶，
那个，
它看起来好真哦，
从台北搬下去的，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也是符号的一种。然后我们在化妆舞会里面就有做一个这样子的服装
，OK，
然后让小朋友
带
在
身
上，
身上
对啊，结果也闪过一幕，大家应该也没看到。
我没看到那个人。
对啊，但我们其实美术主要做的当然还是比较大范围的场景上面，你们看到的它整个的布置，因为那一场很硬的关系，是它是在跨年的时候拍，场次其实占很重，所以花了两天的时间，就是有翻班，一早拍到隔天早上一早这样。
啊，你说那一场变装晚会，
对，
电影的差不多十分钟，拍了两天，
可能只有一分钟而已，但是就是大家都没有睡觉。
天哪，对，哇，那么一短短的时间，你们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对，我以为他会剪更多，
美术组在抱怨，
对，没有啦，很棒。
在设计一个美术的场景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去决定说哪些东西是该放，哪些符号是该放？哪些东西是可能太多了就把它拿掉？
一开始当然还是会先看剧本，我们一定会是先以剧本里面提到的东西，然后符号其实大部分也都会是导演讲了，我们才会特别把它放进去。说不定导演想要拍的东西是更干净一点的，所以要放哪些东西我们一定是先跟导演确认之后，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更小一点的什么球鞋
球鞋啊，
那个就是变成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投射，觉得他应该可能是什么样的人，放什么样的东西。
在整部片里面最后面最后面，小光他在天台上有一种就是把一切一切抒发出来，那个场面非常的漂亮，你有经手到那个场面吗？
没有，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啦。我先问你，你觉得那个地方是什么？
那个天台看起来像是不像学校顶楼，然后那个尺度说是民宅有点太大，嗯哼，对，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样的空间。
但是它不是穿病服吗？
它应该是把设定成医院的顶楼嘛。
对对对，是那时候场景组没有接到医院的顶楼，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大的难度啦。对，所以那个地方并不是医院的顶楼。美术指导他们就有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医感的陈设，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公用而且有在使用的空间。空间要给观众的感觉应该是更干净一点的，然后我们在衣服上面的颜色也都是很干净，
选白色啦，或者是淡米
色
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比较有那种医院好像在晒床单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
无声我们其实刚刚也谈了一些小小点，那剩下的部分就是要让听众自己去看。
对,
对，希望说听完这样子简短的介绍之后，可以激起你一点兴趣去看这部片，
希望还有上映，
非常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嗯哼，对，虽然说你会有种心揪在一起的感觉，嗯，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值得一看。
对，毕竟他在讲一个社会议题嘛。嗯，对啊，
对。在节目最后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说，你刚才提到了嘛，就是你是不停的在一个剧一个剧之中转换，那你之后会再去哪里？
其实刚刚也讲了嘛，我当初会进这行只单纯就是好玩而已，我现在还是在玩乐的过程 中，对对对。如果顺的话当然还是会一直接下去，但毕竟自己还是会有一些生涯规划，很难说会不会继续做下去。拍片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占用了生活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甚至没有时间陪家人，然后跟朋友出去玩。大家在周休二日或者是国定假日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你的份的。
因为基本上你们工作时间就是可能是晚上凌晨，甚至说周末，因为他们可能艺人档期的关系，就是连续一个月都在拍戏这样子，所以你们美术基本上其实就是要没日没夜的拍。
对，跟着档期，当然前期你比较幸运一点的话，你还是会有星期日可以放个一天这样。但是因为我们是跟着档期在走，所以我们不可能会像一般人有那种什么刚刚讲的周休二日或是国定假日这样，没有那么多时间，时效性很短。
导演叫你 on 了，你就是要 on。
对啊，
做这个工作还是好玩的吧？
对，还是好玩。
你自己经手过的电影？然后就是在真的电影院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动的感觉应该是蛮强烈的。
但老实说，就是你知道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想说，哇，我做的东西在上面。但到后来看到后来，通常都是说，嗯，奇怪，不是还有做一场什么什么都没有睡觉吗？怎么没有剪进去？那一场呢？跑去哪里？怎么又没有剪进去？通常到最后都是这样。
好，就反而变成失落感这样子。好了，就跟建筑设计师一样，就是你有很多小心思，然后可能到时候被业主改掉之类的。
对对对，业主我才不 care， 好不好？就大概是这样。
OK，我自己觉得，就台湾这几年电影有种起飞的阶段，
对，
讨论度也越来越高。就相比说，哎，除了看好莱坞之外，台湾的国片其实也有很多很高质量的产品。
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能大家会觉得台湾都一直拍一些小情小爱的东西，但是先切开来说啊，确实我们的环境，我们给我们的预算，我们没办法像好莱坞这样花那么多时间，或是做那么多特效的东西，
是，
或是科技。
哎，对啊，所以你会做特效吗？
你说电脑特效吗？
不是不是，比如说什么现场会有什么爆破场景什么之类的。
通常那种东西会有另外一组叫做美术场务，专门设计这个装置。
装置。
对。装置，对。 爆破啊，有一些而且也有动作组
啊，
對對對，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他们会做这些东西。
哦，所以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爆破吗？
对啊，
我打电话问一下。
欸，不用没关系，你私下再告诉我。我现在还蛮好奇的。
因为美术的东西管的其实太杂了，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连那种东西都一起想进来，因为他真的需要有专人特别去设计这个装置。嗯，
是是是，了解。好，那我们这一集其实就是算是把影视产业这样美术组的一个算是画一个大概的概况，也聊到底电影跟建筑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那其实如果大家想要更延续去听听看说，欸，有什么样子的建筑类型的电影是很值得一看的话，那其实我跟牛在第一季的第三集的时候，我们就到 Jack Tully 他在1967年所拍摄的电影就是 Playtime。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城市场景或者建筑场景很值得一看跟回味。那私底下我问佩仪的时候，他其实有在提供另外一部电影也蛮值得一看，就是机械姬。那如果大家看完这些电影之后有什么想要讨论的，都非常欢迎在我们 Instagram 的贴文底下留言，我相信佩仪他都看得到，因为他也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他说今天这一集讲对了，以后就屏蔽。
对，如果大家其实如果对于这样进入这样的产业有兴趣的话，我相信佩仪都很乐意给大家一些指点迷津。嗯，
一起来熬夜啊。
对啊， 我相信建筑人都已经习惯了啦。OK 的，没问题，
一起来不睡觉啊。
从一个熬夜地狱到另外一个熬夜地狱的感觉。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 这一集很谢谢佩仪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
谢
自己拍摄。
对，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